各位，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正在读的约翰福音要进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那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整个约翰福音啊，这里面有最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告别讲论啊 ，the farewell discourse。那讲完这个告别讲论之后呢，他就要受苦受难了。那在这个经文包括着约翰福音14章到第17章那4章的内容里面可能需要将近三个月才能讲完了。所以很长的一篇讲论。那么这个讲论呢分成四个部分。四个部分就个别有四个主题。那所以在今天的信息一开始之前我们还没有正式讲到今天的主题。我们大概来差不多概括性的看一下这四个的主题尤其在这14章到17章的讲论那四个的主题呢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主所赐的平安对吗？14章那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听到主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呢在整个的14章的内容呢要讲的就是主所赐的平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没有说这个世界不会有苦难但是主应许我们在他里面的平安。而这个平安与世人所认识的平安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平安是怎么来我们要怎么享受那整个14章的内容呢就会讲这件事情我们花上一个月会讲这是第一个主题那第二个主题呢就是15章的一半讲到的主题是我们与主的联合那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就会怎样多结果子因为今天很多信徒呢他们生命的看过去的时候呢根本没有果子他们也不能结果子那他们到教会呢只有过一些宗教性的生活自己没有改变也不能叫旁边的人改变那另外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宣称自己有很多的果子的但是其实都是假的果子那果子不是他们连于葡萄树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结的果子可能是连于有些心理学的一些概念连于一些的成功的概念连于很有恩赐不是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这样的光景他们就带出了很多一些服事的功效一些表现但是主不悦纳所以呢很重要是连于主葡萄树和枝子要连结在一起那各位不连于主的不结果子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两种的对待要么主把它修剪干净叫它能够多结果子不然的话怎样把它砍伐丢在火里面为我们的主与主联合结果子的奥秘就在这个地方里面那短短的17节里面也会把这个讲明那很重要那么第三个主题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也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不太想听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也是必要听的就是这个世界必定恨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这个世界恨我们呢因为在恨我们之前他先恨我们的主这个世界的王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永远为敌的所以叫我感到很稀奇的是今天有很多所谓基督徒他们跟世界的关系不是为敌的是朋友关系怎么说呢这个世界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这个世界那世界所信的他也信世界所喜乐的他也喜乐世界难过的他也难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带有的思想理念关心追求跟这个世人是一样的只有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主日来教会而已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如果你的关心、兴趣、追求是跟世人一样的，当这个世界没有平安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平安的。所以这一整年我们都看到这个事实。这个新冠病毒来的时候呢，各位看，多少基督徒有平安，在主里面有平安，在主里面甚至怎么靠主安慰坚固旁边的人，没有。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信徒，他们所想的、所怕的、所关注的都跟世人一样。我听说有些大教会呢现在已经开始就是裁退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大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圈子，有很多圈子，很多都是在什么敬拜、赞美、灯光、舞台的东西、节目的东西。各位，那所以现在这些人呢，就是也不说裁员，就是不给他们续约了啊，意思就是叫他们走了。为什么现在要走了？因为现在还有什么灯光、什么舞台啊？各位，就一个人上来讲道就完事了，对不对？就 Zoom 这样的，所以呢，已经没有这些什么敬拜、赞美、诗歌这些东西了，都不能唱歌，对不对？对。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教会就开始放掉他们的工人。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这是实况嘛。为什么不能收住教会这么有钱？为什么不能收住工人呢？为什么不能叫他们去做探访、去做牧养呢？很多也不能做，也不会做。那不能叫他们做其他，那为什么不能先留住这个利未族，留住祭司们？就好像利未族祭司们没有东西，叫他们离开了。其实很根本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教会怕的跟世界怕的一样，教会用的方法跟世界的方法一样，那教会跟世界的人看的那个利益，怕失去的那个利益也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到这个时候呢，这世界怎么做，教会怎么做。但是其实你会看到世界里面连我们的政府都会叫公司，你们留住工人，留住他们，这个时候等经济好了再会用。但是不是，我看到教会不是这样做。所以我们有时候我讲这样的话呢，不是很好听，有时听起来有一点重，但是这是给教会反省的一些话，有一些警戒的话。我们教会聘请的工人是要做什么的？他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多么荣耀、多么重要的。那所以呢，看到这个的，就有正确的教会观、正确的服事观、工人观，然后在危机的时候，大家怎么靠主，怎么度过这一切。如果我们的理念跟世界的是一样，迟早这个世界有事情来的时候，我们跟世人一样惊慌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这个地上有很多也有一般的苦难，比如说这个地上有疾病啊、绝症啊，我们遇到的灾难啊、战争啊、经济的缺乏啦、有些人失去工作啦。但是各位，如果我们的思想跟追求吻合神的应许的话，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不会被这些担心、忧虑折磨的。可能片刻我们有担心，但是很快的，主的圣灵、主出人意外的平安会保守我们的。你不断担心、不断忧虑，是因为你的私欲、你的贪心，你怕没有，你要多得，你不懂得舍己靠主。所以这个世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担心的、惧怕的，我们也一样。世界呢是一直要惊吓我们、引诱我们、吞吃我们的事情是越来越多的。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每一次相聚的时候，一定要听到与世界分别不同的信息。要求的是另外一个国，天上的国，不是地上的国。那很奇妙的，在这一段主题的时候呢，世界必恨你们，在哪里结束呢？ 在约翰福音16章33章33节那个地方有一个总结，主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有时候主警戒劝导甚至分别我们，甚至把一些实况告诉我们，那个其实不是叫我们惊吓的，反而是叫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有平安。各位有没有，如果我们一直要听的是好听的信息，顺耳的信息，叫我开心的信息，你一下子被惊吓的，甚至这样的人走到最后的时候呢，被证明出来他们不是属主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很重要的这个三个主题，当我们讲到这16章14章到16章的时候呢，三个主所赐的平安，我们与主联合来多结果子，然后我们怎么得胜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恨我们的世界，我们怎么得胜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三个主题是联合在一起的。然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个三个主题里面，当我们主耶稣在这三章他不断的讲论的时候呢，我们的主讲到了什么？他应许圣灵，阿们。他讲到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个世界怎么逼迫你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我们与主联合的事情上，在这个没有平安的这个世界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保惠师要来，主要赐下另外一位保护你的恩惠的那一位，就是圣灵了。他要在凡事上指教你们，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个他来的时候，他要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甚至你们被带到逼迫你们的人面前的时候，你们做见证会什么事情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圣灵会叫世人因罪自己责备自己，就是圣灵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来的时候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对圣灵的奥秘都在这个地方讲得清清楚楚了。就圣灵最主要的工作，最大能的工作，都在我们主耶稣基督14章的16章这个地方讲解出来。各位，但是现在很多教会在讲解圣灵的时候呢，他们没有以这个东西为根基，现在一讲圣灵就是很多很多的花样出来，什么释放医治啦，什么讲方言啦，发预言啦，叫大家倒下去啦，然后学看什么幻象啊，你看到吗，你要的 BMW 就看到了那个，就这一切的一切很奇怪的灵，很奇怪的灵，跟我们主耶稣基督在14章到16章讲的那个圣灵的工作不吻合的。各位，如果圣灵来了，福音的信息在哪里？有圣灵来的时候呢，叫人因自己的罪责备自己，叫人重生悔改，悔改之后得到新生命，要过新生活的那个的感动在哪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如果你们不去读14章到16章，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职亲口介绍圣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继续跑到别的书信去摸索圣灵的事情，我们一定会走神秘，一定会偏斜。偏斜的结果呢，把圣灵的工作，把邪灵的工作，就是当做圣灵的工作，然后很不知不觉的，就把邪灵的工作啦引进教会里面去，教会就混乱了，教会的讲台就混乱，教会之间彼此信徒跟彼此的关系就混乱了，很多很多的暗示，很多很多人之间的分歧阴谋动机就有，很多的山羊就走进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重要的话，有圣灵的工作，特别在这个三个主题里面呢，我们主耶稣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都会讲这个东西啊。然后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第四个主题，讲完了这些信息之后，我们主耶稣基督为门徒，也为将来千千万万会信从他的人祷告。第四个主题，这个叫做什么？大祭司的祷告，我们英文叫做 High Priestly Prayer， 就是这个整个十七章的内容。那么我们的主用他的祷告来保护，来恩膏众圣徒。请问弟兄姐妹，这个祷告有没有成就呢？那成就了，到几时成就？一直到今天还在成就。所以2000年教会历史里面有各样的异端邪术，有各样逼害逼迫教会的事情，各位，到现在福音是被抹杀掉消灭掉，还是传遍全世界？我们都看到传遍全世界了，一直到今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最终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成就的，他是得胜中的得胜。各位亲爱的弟兄，所以我们听我们主为众圣徒的祷告，也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为主祷告。所以我们基督信仰啊，今天这么荣耀的存留下来，这么荣耀的主的教会，主的仆人仍然继续传讲他的道，那个福音的中心思想绝对不能被消灭掉，是因为 the high priestly prayer， 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代求。所以呢，各位，我们的主赐给我们的是关乎万民，也经得起历史历代的考验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同文化背景的考验，不同人的需要的考验，这一切人的东西不能叫主的福音被淘汰。所以今天讲了这个序论之后呢，我们现在很简短的来看四节的经文啊，就是在第一个主题主所赐的平安啊，那小主题也就是今天所要讲的就是什么？主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啊。我们大家一同看约翰福音好吗？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了啊。那第一节啊，就马上打动我们的心了啊。我们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第一节，一二三，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再读一遍，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各位，这句话里面基本上就带出两个大观念。第一个观念是什么？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能不忧愁。我们人属灵的问题啊，我们离开神之后的问题，我们最自然产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忧愁了，对吗？这是第一个大观念。然后第二个大观念告诉我们什么？那已经生在忧愁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也正确的解除忧愁的问题啊，各位，对吗？所以这个两个大观念在这个经文里面，各位好好的听啊。如果今天各位是很忧愁的，也很容易忧愁的，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常常忧愁的，各位先明白，从真理来明白你身上的问题，为什么你需要主。各位，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之后呢，全人类都陷在忧愁，也身在忧愁里，惧怕、担心、恐慌，其实都是我们有罪的人性的体质来的，也可以说甚至是习惯来的，习惯忧愁。各位问自己，一天生活里面各位是多少次忧愁，多少次平安啊？各位看你的心思，你的意念我们少的时候也应少来忧愁，多的时候也应多来忧愁，有吗？这自然的东西。我们的孩子学习很好，哎呀，你们以为很开心，学习不好也不好来担心忧愁。他学习好了，哎呀，要怎样栽培这个孩子啊，要给他深造啊，要怎样啊，不然很可惜啊，什么，你看忧愁又来了，对不对？不是赞美主，仰望主，归给主，对不对？就是很奇妙的一种体制，属灵的问题在我们里面，总是放不下，总是无助，总是担忧。特别各位，我们人生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 人生来就物质，什么都是他一看得到的东西，你手抓得到的东西，口袋里面拥有的那个钱，对不对？那银行里面的那个数字，哇，这个东西呢影响我们很厉害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在乎钱啊，什么人啊，不在乎那个东西。你开始要花钱了，越来越多要花钱的时候，你就开始有担心了，这奇妙的。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各位整个的体质，我以前，以前我的旧车每次抛锚的时候呢，我就那要带去修理啊，我就，哎呀，每次抛锚这边坏那边不懂哪里坏，为什么修了一下子又坏啊？又要花钱。又要花时间啊！等一下，那个给我修车的人，他又不懂他老实不老实。等一下就叫我，然后他修了又快，然后他这么平安，然后我就开始有一点忧愁哦。有很多的因素，对不对？这很奇妙的，这很简单的东西。各位，福音呢不一定你要读到大学文凭博士，哇，你思想什么东西不需要这个东西，很简单的，甚至人生的哲理里面，你会发现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你拼命跟自己讲不要忧愁，那个环境一来，那个缺乏一来，那个你不认识的人，对不对？你要接触他，你要信任他，很奇妙的。那个物质的东西虽然有很多，但是要拿出一点，拿出一点的忧愁就来了。各位有没有发现，真是一个体质，真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所以我们主每次，你可以看天上的飞鸟，你们看野地的百合花，你们为什么担心？你们为什么为吃的喝的穿的将来要用的，为什么要担心这些东西？讲了还是担心，对不对？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所以呢，各位已经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你慢慢有知道的，这个忧愁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决心能够逃避的事情。另外呢，我们也会发现啊，因为人是被情报控制的，对吧？今天的新闻、今天的情报你听了不乐观的不理想的，有危险的有未知数的，各位马上忧愁又会来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就这样的。我是做父母的嘛，做父母每一次就是为孩子忧愁，那这一般的忧愁，一般担心他怎样。忽然间的电话从学校来了啊，那些学校不是你的孩子拿奖哦，就是你的孩子哦。有些父母说，一接到老师，是不是我的孩子跌倒啊什么啊这样。有没有说过，我孩子小学的时候呢，痛，头流血，老师也打电话来。后来去到中学啊，调皮什么东西，在学校找又打电话来啊。这个尤其是有一次我跟师母讲，这段时间如果我们的电话响的话，真的是给人一个惊吓了。每次早上那段时间啊，是不是学校打电话来。各位，我们身体有病的人啊，就是知道自己不好去检验的时候呢，你医生打电话来跟你说你的情况怎样，非常害怕，对不对？所以呢，各位累嘛，各位有一天你有没有发现，一听到什么东西就怕就忧愁，人一直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到离开世界啊。各位知道吗？我们只是忍耐着，忍耐，不要忧愁啦，不要怕啦，没事的啦，没事的啦。但是其实你的内心的深处你知道的，因为你不知道下一刻，你也很多的牵挂，很多的放不下的。原来你是赤身的来，赤身的走的，什么都没有的，都是神赐给你的，都是恩典的，但是抓得很紧，放不下，忧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所以呢，我跟你们说，宗教呢 满足人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需要是什么？人的宗教。各位看哦，找宗教的很虔诚的人，不是那些很贪心的人啊。有贪心的人去找宗教的时候呢，求四个字啊，中马票啦，这些东西啦，这些人还不多啊。宗教大多数的人就是很虔诚的拜佛、拜神仙啊，某某神仙、某某佛陀，我什么都不要，只有给我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好。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找宗教的人，其实他们是已经走到一个地步，他们发现其实什么都不是很重要了啦，只有我的心安就好。我跟各位说，你不用去走到大半辈子才明白这个东西，你今天就是看14章第一节，你马上就知道为什么主要讲最重要的第一句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忧愁能够叫你做出你不能想象的，忧愁叫你妥协，忧愁叫你犯罪，忧愁叫你随便信上帝，随便接受教导。这个牧师讲的哇，能够解除我暂时的忧愁，他说按手给我，我就得医治，哇，就信了，我的头就给他按了，你要这样按，只要我好，我这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都是在忧愁里面被欺骗的。我们门徒现在其实他们忧愁吗？刚刚主说了什么？有上个礼拜我们读到的经文，主说什么？主说我要离开你们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然后你们当中有一个会卖我。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讲这句话，你们想门徒忧愁吗？那这个其实这些情报，就主讲这个不是叫他们惊吓的，其实他讲这些话是为了他14章到17章的信息，对不对？怎样的祝福他们，叫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世界有苦难，但是我已经得胜世界了，对不对？要讲的是这个，要讲的是圣灵保惠师，他会来保护你们，保守你们，他要讲的就是为你们代求，为你们代祷，然后才上十字架。各位，但是呢，门徒听了啊，这个有人会卖主，主要离开我们，主要去哪里？忧愁，忧愁叫彼得怎样啊？彼得一定是很忧愁的，所以彼得就开始自告奋勇，主，我跟你死啊！众人都跌倒，我绝不跌倒。忧愁叫彼得，甚至危难来的时候，他拿出刀就砍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各位有没有？各位看得到吗？这就是忧愁所带来的事。是主说，你们不要忧愁。那怎样不忧愁呢？只有一个答案。什么答案？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各位，主所讲的解除忧愁的那个根的方法的答案，跟所有宗教是不一样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你，你怕吗？你忧愁吗？啊，你做了亏心事吗？你要积德，你要行善，你要打坐，你要倒空自己，你要让自己能够安然的，很多很多的方法，很多讲来讲去都是这些，有神秘的方法、形式的方法、戒律的方法，都是要提供给人，叫人要做什么。对，主讲的很简单，只有一个，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信，只有真信才能叫忧愁的根被解除掉，只有借着信。那么各位，什么是信？各位问，现在什么是信？信难道只是一个精神上的认同？哦，承认主你是我信你哦。各位，不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支持认同的东西。所以教会今天最严重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搞错什么叫做信。信是带来 我们与神发生了永远的关系的那个媒介，信，真信，你与神发生了永远的关系了，头和身体的关系，父与子的关系，新郎和新妇的关系，永远分不开的那个关系，就信。各位，信和关系是结合在一起的。就很多人就信是一种感觉啊，一种触动，就这样啊，我信啊，一种积极，就这样信。但是之后呢，你整个心里面跟谁发生关系？之后要做什么？要走什么路？要靠谁？没有，没有的话呢，那个是假信，乱信。所以我们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真信是什么？真信的，你跟父的关系，你跟你的主人的关系，他是主，我是仆人，他是父，我是子，对不对？所以圣经是讲关系的，你跟神拥有这个最深切的关系之后，不管疾病来，苦难来，甚至死亡来，到最后你的心是交托的，交托的，对不对？信很重要的，对不对？今天如果我因为没有钱来担心，那比如这样说了，很多人就很缺乏，所以你到教会，教会给的教导都是什么？所以我们上帝要怎么祝福你？钱财啊，什么这些东西，上帝要供应你，上帝要使你的生意好。然后这个世界的人讲什么 financial freedom 啊，什么经济自由啊，你40岁45岁你银行有多少，那自然你不用上班，不用上这些话，你们知道吗？这些都是因为人忧愁里面，然后寻找答案，然后呢这些假教师假先知假这种世人就是提供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主的带领，主的教导不是这样的，主的教导是很简单的，有一有十就够了。哪里有有一有十啊？有一有十，保罗讲有一有十的那个根基是什么？你的主是谁？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位神。今天你需要的，你拥有了就够了。这个是建立在什么？你跟他永远之间的关系了。我没有钱的话，如果有一个大富豪给我钱，我还是担心的。但是如果有发现那个大富豪是我的父亲的话，我。再也不担心了，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关系，这个信所带来的关系，是解除人忧愁的根的唯一方法来的。所以福音啊，换句话讲了，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不对？做这位永生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位上帝的儿女。忧愁的根是在这个地方解决的，然后呢，忧愁的根解决了，但是呢，因为我们有残余的那个属灵的问题，有残余的那些罪，对不对？还在，私欲还在，所以呢，你要深根在神的道上，神的应许上，一直深根建造的，很奇妙的，越来越不担心，越来越容易交托。越来越，如果你不要听神的道，你只有这样的信了主，然后呢，只有每次就是来到教会过形式生活，然后呢，思想不要改变，心不要被调教，只有要自己开心啊，开怀这样的信仰里面，所以难怪你信了主10年20年还是一个担心鬼，对。然后，亲爱的弟兄姐妹。很简单的，神的话就是这样的，一次发生，然后继续深入，就是这样的。你跟神的关系在基督里面发生了之后，继续深入的。所以到一个地步，什么都可以交给他，什么都可以交给这个主。你越爱的，你越要交给他，对不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啊，给我们这一句经文，这一段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神子人子耶稣基督，我们然后第二节 那么我们来继续看，那信了，与神发生这个关系了，那这个关系所带来的承诺和应许是什么？这个是第二节啊。第二节讲什么？第二节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其实这里很多主题啊，但是我们一个一句一句看啊，因为今天只有四节经文，我们这样看，我去怎么说？第二节再读一遍，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这个住处是 dwelling places 的意思啊。各位，我们基督徒的永远的住处，我们是有归属的啊。然后圣经特别强调，我们主说许多。许多的住处，所以千千万万亿亿的人口，有些人说你们基督教太独一了，就信你们的。但是我跟你们讲，我们基督教有多元的化的地方，普世性的地方是什么？各国各民各方各族，不管你有钱你没有钱，你有学问你没有学问，你是男你是女，不管怎样卑贱高贵，你都能来到基督的面前，阿们。所以有许多地方的，白人也有，黄人也有，黑人也有，啊，都有信他的，都能够进入这个地方的，哎，这个意思对不对？然后这里说什么？若不是我早就告诉你们，这个早就告诉你们的意思就是。换句话，如果我跟你们的关系，主要跟门徒说，我跟你们的关系只是今生现在哦，到三年半到这边为止，哇，没有了，那我就早就告诉你们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不是只有这三年半，是永远的关系，永远的。所以我去呢，这里说我去，我很喜欢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每次讲的这些话，我若去，我去那。不是你被压被人压着然后绑起来然后去鞭打然后钉在十字架上，原来不是，是我自愿去，我选择去的，你们了解吗？所以我们的主一直讲的是，其实他父已经把权柄交给他，他走上十字架呢，不是他没有办法被犹大出卖然后被罗马兵捉起来，不是这个，我去，在我的主权里面我选择去的啊，因为了爱我们而去的，去什么？为你们预备地方，好像父母要生孩子之前预备房间，好像新郎要娶妻之前预备屋子，对不对？所以呢，你看讲了那个关系之后，一定下面讲到那个承诺，那个很实际的应许，这一切所做的都是出自于一个关系了。那么各位，以前我小的时候呢，每次读到这第二节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读哦？我们主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哦。然后呢，下面说什么？我去预备地方，就必接你们到那里。我每次读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有一些疑惑，就是疑惑是主啊，你需要去这么久没？你们有没有问这句话？有没有啊？哇，天上哦，有这么多房间要打扫哦，有一些小时候的观念哦，所以你说你去了2000年了还没有来哦，你是无所不能的嘛？你要这么多时间要预备地方嘛？各位有没有这样想啊？这是我可能有时候有些人没有想，就是这样接受了，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神给人有些好奇，然后就会明白。哎，这什么意思？原来主讲为你们预备地方啊，讲了讲了，不久之后主会讲到什么？讲到圣灵，他会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成圣我们，与我们同工，一起做见证，对不对？所以呢，主预备的地方是永恒无限的。那去这个地方的人呢，他的生命也是永恒无限，永恒无限的人住在永恒无限的居所里面， 所以这个生命呢，多成圣向主，多与主同工，结的果子越多，他去的住处就越美越荣耀。你们听得懂吗？所以一定是配合这个的，对不对？所以呢，主预备地方去呢，并不是天天拿着扫把在上面给我们打扫啊什么这些，不是这个意思了。请问主今天在预备地方吗？在不在？在。他怎么预备地方？他怎么为你预备地方？预备你，预备你，跟你同在，跟你同工，对不对？成圣你，使用你，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活到70年也好，80年也好，90岁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预备你这个永恒无限的生命，来去这永恒无限的居所。阿们。各位，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大的观念，就主预备地方去的。所以呢，你一定在读这些话的时候，如果你不明白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里面成圣我、陶造我、更新我，这些你不太明白的话呢，我们就不太理解。我们主好像用人的话、人的那些比喻、比方、人的事情来讲天上的事情啊。那第三节我们看哦，第三节这里就讲什么？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啊？这句话很清楚，讲到什么？我必再来接你们到这里，应许什么？应许主的再临啊！当主说我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我们想必绝对不是说哦，等一下我死了，等一下又复活再来。这个再来一定不是这句话，不是指这句话，也不是说。我一直问，那还是主讲的是圣灵，是不是？他升天之后，然后赐下圣灵，圣灵来再来，也不是，不像是。那这句话一定是讲到他的再临，他再要来接我们到永永远远的家乡去。所以，真正的基督信仰，一定是一个等候主再临的信仰。如果我们终极的盼望不是要等候主再临接我回天家的，那你今天为什么信耶稣？难道只是得到一点精神寄托，有心理安舒，然后有患难来教会祷告一下，求主给你安康？各位，不可能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么保罗说，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今天吃吃喝喝吧，对不对？为什么你们要坐在这边这样敬虔啊什么？你们要攻克己身，要服侍主，为什么？因为有他要再来，赐下那不朽坏荣耀的冠冕给我，要永永远远与我同在，我就永恒无限的生命，要承受那永恒无限的住处，对不对？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哦，没有讲主的再临的，没有讲复活的事情的，那个绝对不是基督信仰。没有讲这一切的信徒呢，只有听到今生怎么靠主得到什么，慢慢这个信仰就变成地上的信仰，不是在那复活，盼望不是在复活，盼望不是在复活的话，就不会在主里面有平安了。其实有一天我发现了，基督信仰是最实在的。各位有没有这个感觉？有些人每次讲，你们基督徒哦，讲的东西都很虚的，虚的哦，空洞的东西，心灵的东西。我说 no， 我们的主造灵魂，也造身体，他造这个世界，他也将来赐下新天新地，那是实体的东西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只有哦心灵啊祷告享受，你要知道。我们会承受实体的东西，新的身体，再也没有罪，住在再不朽坏的新天新地，各位知道吗？所以这个是最实在的。所以主知道最后，最后我们不能成为鬼魂这样游来游去，对不对？不是，不是的。那上帝起初造人，造亚当的那个荣耀的形象，荣耀的样式，有看不见的那个存在，有看得见的这个存在，能够摸到的碰到的，有将来就要成就这一切。 新天新新的生命，所以再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每一次听到主再临的信息的时候呢，你们要得安慰。不管你现在身上的病是怎样，医生说你还能活多久，你要记得，那真正实体的那个复活是会来的。我们地上有生离死别，这是有，你爱的人离开你会难过，你会痛苦。各位，有新造的生新的生命啊！现在无论你多好多健康多美丽，这些都会结束。阿们。那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吗？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啊，这里很清楚讲，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再临的人，我们不知道如果主真的是在我们活着再临啊，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啊，有一些信徒对不对，已经在我们之前离开了，我们在他们之前还是之后啊，你们看啊，继续看，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所以先死的人必什么先复活。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啊，不管你的骨灰那时候是在海里面还是已经烧成灰，还是埋葬在地里面，还是怎样，都会复活的啊，都会复活。这是全能的上帝，复活的主，他才能够这样赐生命啊，给各位新的身体。然后再看十七节，然后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下面还有没有多一节？没有了哈。其实下面说，你们要用这话来常常劝导、劝慰彼此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里很清楚跟我们说，你说我每次读到这句话很悬哦，那有这样的事吗？各位哦，这个地上现在有些神神秘秘的东西，你们不要相信。但是历史的最后一刻，主再临的事情啊，死了的人复活，还活着信主的人被提，主驾着云彩来，我们在空中与他相会。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历史的最后一刻，在大审判来临之前，主先提他所爱的、属于他的、跟他有永远关系的，你们要用这话常常劝慰彼此。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用什么来劝慰彼此？因为地上的苦难真的是多而又多，对不对？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数得尽，从我们生出来一直到我们结束我们的生命，一直有苦难，有苦难叫我们忧愁惧怕不安恐慌的事情一直，但是到一个地步呢，各位的心是怎样安置在天上，各位安置在复活，安置在再临。你每年每年过生日，多一岁，多靠近主了，多靠近了将来的复活。我不知道，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真的这个观念是有，但是不在我的心中，因为我很少被教导。但是后来我越来越明白福音，明白真理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永生的东西，主再临复活的东西，你是从你在地上，你越来越看清这自战自清的，看到这个地上的罪、朽坏、人的软弱，连自己的软弱，所以这些东西你知道，主啊，将来我是一定要望着那个去的，一定要见你，那是我们终极的盼望。阿们。那你没有这个，然后你今天的问题啊，主啊帮助我，主啊解决啊，这个哦，我讲那主说可以帮助你，但是过了又怎样？过了又有多一个问题，又多一个苦难，多一个，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在临复活的事情， 天天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也成为我们安慰彼此。有时候我们在地上走窄路，进窄门的时候，旁边的人也不理解我们，这个世界好像我们是 alien stranger， 好像是寄居的，而是心里面一想到你看将来要得公义的冠冕，因为现在有安慰。牧师要讲这篇道，我要有勇气，又讲了有些道人家讨厌我，这样讲还是讲好听的话，但是又讲想到将来要复活，将来要交账啊！现在该讲的就讲，放胆的讲，人生就活一次，各位明白吗？这个就是你全部的力量、勇气、果敢，都是你对将来的复活有切据，你才能够做的。不然你跟这地上微微缩缩、缩头乌龟，在地上苟且偷生，为了一些钱，为了什么暂时的利益，卖自己的灵魂，好像那种光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哎，今天每次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这是很迫切的。为什么？因为世界一直侵略我们的生命，侵略我们的信心，单纯的信心这么容易被污秽。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说什么？第三章，我再给各位，我们不要假造希望。主的话一句一句读，第三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天堂是什么？天堂黄金街道、珍珠门、天使到处飞翔。天堂是天堂，是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同在，明白吗？就是这么简单了。那最荣耀的主，你能够亲眼见到他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天堂了。这个重点在这个地方。第四节我们读完我们就结束了。第四节说什么？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各位，当然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到多马说，主啊，你去哪里啊？不太懂啊，你那条路讲的是哪一条路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整本圣经，已经明白主的意思了嘛。那重点在哪里？各位，第四，路，那条路，你的路，或者你的 purpose， 你的目的，这是一样的话来的。各位注意听，你所信的跟你走的路是一致的。你信钱，你一定走追钱财的道路；你信世界，一定走世界的路；你信主，你信神，你走的是遵从主的路，不会 incongruent， 不会不一致的，一致的东西。只是人有时候隐藏起来，原来心里面不是信神，但是他要得人的称赞、人的认同，他假假信神，假假好像走那条路，但是最后一定会被发现，像犹大一样，其实他信的不是主。从你走的路，你自己会知道你所信的。因为你走的路就反射了你内心里面一切的目的和动机，你所要的。所以我说有些人呢，这个世界给他们一点点好处，有些基督徒呢，公司给他一点点加薪，一点点升职，卖命的跟从，卖命的为世界效劳，神的话、教会的事呢，打开打开，撇在一边。其实从属灵的角度看，这样的人是何等的可怜，何等的贫穷啊。跟我讲这个我就结束了。刚过的祷告会，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有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对不对？各位还没有听的话，各位去听，刚到我们教会不久的也去听。我已经说了，在明年呢，我们要教会要安立长老和执事。那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新来的弟兄姐妹啊，那也为什么这件事情也对你们也这么重要啊？主教我们要怎么成为一个教会彼此顺服。 那么我讲这个见证，尤其每次讲到案例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东西。以前这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七个执事被案例，那我是其中一个。那么不久之后呢，主呼召我做传道人，那我就走了传道的路线。那下面就剩下六个执事，六个执事里面呢有两个首席执事，一个是我们文刚长老，当时候他是执事，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你们都不太认识，但是跟这个教会一起成长的人都认识他。这弟兄呢其实以前也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仰慕他，因为好像相当是属灵，也教人怎么要爱主。那么奇妙的，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两位执事，一个传道，也下面有执事啊。那这个首席执事呢，这位弟兄呢，也一来就是为着他自己的一些事业很困惑啊，也感觉有点自卑。我觉得我现在想回，所以他一直找工作啊，要是很卖力的工作，公司不太赏识他。但是有一次呢，他就得到一份工作，公司非常非常的赏识他。那时候他有自信就来了。后来慢慢我就发现，同时他失去对教会的心。虽然是一个首席执事呢，慢慢其他的聚会来了，祷告会来也叫他祷告也不能。然后慢慢教会的事都不关心。然后我很想，我就几次找他，但是不能直接讲，因为我们都是同辈的嘛。有一次他跟我说一件事情，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我今年他叫我名字嘛，就是我今年两次的加薪，然后最后一次的加薪呢，老板给我1000元的加薪。你想想看，你就出道刚刚做工20到30岁的时候，忽然间老板给你1000块的加薪啊。哇，那个不但是你因那个钱开心，因为什么？因为老板的一个赏识肯定，对不对？从那时候起更不用讲了。日做夜做，因为他公司里面有美国的厂，所以呢美国早上的时候他是凌晨起来这样。早上也是这样拼命卖命的。到一个地步呢，几乎整个人的整个的精神只有全身心投入在工作里面。他对他来讲，有一天很奇妙的，有一天呢我发现他不太能够听我讲的信息。好像这个信息，这个福音讲的全人全生命靠主，以基督为至宝。我从我开始做传道到今天17年，我讲的信息是一样的，你们如果去听的话是一样的，只是后来越来越被恩膏，但是中心理念是一样的，但是他不能被感动。那时候尤其是他得着这个世人的赏识那个益处之后，我看到人很奇妙的真正的东西显露出来，真正的。对他来讲，靠主是什么？我卖力工作，打拼，上帝给我工作。见证是什么？就是升职加薪，就是这么简单。后来这样的人不用讲了，有一天一些事情，小事情发生，就成为导火线，他就全家人离开教会了。另外一个执事呢，就是我们文刚执事，也是首席执事。他是电脑工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那很吃香的，对不对？你做 programming 那个时候这些东西，也有一份很好的工作， 但是我知道他从来没有以他的工作为满足，他要的不是更多的钱或者升职，他渴望渴慕的羡慕的是善工，教会里面的事。所以他一直想做教会的事，也不但是不是讲道，甚至是一般服侍执事们服侍的是很打杂的事，这个东西灯啊什么啦音响这些东西都做这个东西。然后我跟他说，有一天我跟他说，文刚，我没有办法啊，我们教会到现在没有这个办法聘请你啊，但是教会的确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那我们都祷告。后来有一天他没有跟我说过，他就跟公司要求就是半天职，半天职呢他减薪多少你们知道吗？一个月2000块，不是一个月，不是两个月，2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你30多岁的时候呢，你的事业的高峰，你就算减薪，你也知道，如果你要求公司跟公司讲半天制，你的 career 你的事业就是从那个地方停了，对不对？老板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好像心不在工作，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2年。后来经过2-3年之后呢啊，我们同工们祷告，我也祷告，我知道主要用他，所以他成为全职。我现在要讲的，一个人因为世界给他多1000块，他能够卖掉他的灵魂，卖掉主的事情。另外一个人失去2000块，反而觉得这个是价值。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我现在要讲执事长老的东西，不是开玩笑的东西。有些弟兄姐妹说，哦，为什么牧师花这个时间来讲执事长老这些东西的？因为这条路代表你所信的东西。所以那个执事弟兄呢，当然我不论断他，他自己向主负责，但是一个事实证明，今天基督生命堂把这个福音传到地级的这个荣耀的主的工作，他没有办法见证到。但是这么荣耀的教会的首席长老就是我们文刚长老。各位听得懂我现在讲的话吗？那个价值在哪里？那个重量在哪里？就在于不是你口里面说啊神什么伟大，从你今天走的路会看得出来。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一点点事情发生就是忧愁忧愁，有些人只要天塌下来片刻的担心，但是过后把一切交给主，主你负责，这是主带领的，主负责。因为一个是走地上的路，一个是走天上的路。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次要安立成为长老的执事的。我今天讲这个见证就是要带出我们教会职分的那个重量啊，然后也所有的弟兄姐妹会知道为什么牧师讲要安立执事长老的时候，大家要学习什么叫彼此顺服。虽然在上面带领的人是服侍我们的洗我们的脚的，但是他们生命的名证是来自哪里？来自他们怎么跟从主。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主的道啊，丰丰富富的劝勉提醒啊，也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在地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可以放心，因为主得胜世界了。就感谢你，这都是你的恩典，选召我们这群人，把你荣耀的福音放在这群凡人的口里心里能够讲出来。主，这是何等重要的，何等有重量的话。就每一个见证，每一篇道，主，这是都是流血流汗有讲出来的。求主成就，把这些话这些见证刻印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板上。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主，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